今日读经的经文是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提摩太前书三章第十五节。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在这里又见到大家，有几个礼拜没有在这处跟大家见面，还有来到去分享，好感恩看到弟兄姊妹都是身体健康，心灵里面喜乐，还有呢好热诚的在这个敬拜当中，尤其是透过刚才的诗歌的敬拜的时间，我们看到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是与我们同在。在过去几个礼拜，我和师母呢就外出度假，亦都感谢神的保守，去每一个地方呢都有主的同在，一切都有顺利同埋平安。我们头两个礼拜呢就比较放松好多，我哋轻松好多，咁我就去咗新加坡同埋去咗曼谷，嚟到喺嗰度嚟到度假。咁后面嘅两个礼拜呢就返去香港同埋深圳，咁呢结果呢就比较忙碌啲，因为有好多不同嘅亲人啦，同埋老朋友啦，咁都要见面，咁所以呢比较匆忙一啲。但整体嚟讲呢都系感恩嘅，只不过呢当我哋在香港同埋深圳嘅时候呢，就啱啱好呢就遇到呢台风啦，超级台风呢就吹袭香港、澳门同埋广东省沿岸的一带，所以带来很巨大的影响和破坏，看到这些风势非常的猛烈，连啲树都连根拔起，有些很古老的树都连根拔起就吹冧了，看到很严重，很多的高楼大厦的玻璃窗都全部吹到碎晒，打到粉碎，有些已经是做足防御的措施，但都抵挡不住这个超级的台风的力量。我睇到大自然嘅力量。咁在此之前咧，就见到咧打台风之前嗰一天咧，就好似咧即系成个空城咁啊，因为好多人都赶住去买去购买粮食啊、食水啊咁啊，搞到咧嗰啲超市里边咧嗰啲好似即系冇晒嘢食咁样啊，买唔到嘢咁样吓。咁呢个突然间我就谂到啊，即系好似个末世界末日咁样啊，一个末世嘅景象咁样吓。咁当我哋都有冇为到末世嘅来临而做一个更好嘅准备咧？咁呢个都系一种嘅反省嘅吓。喺透过呢一场嘅风雨嘅灾难嘅当中，咁当然咧到今天为止都仍然喺度复原紧嘅，即系无论深圳啊、香港、澳门，好多啲城市仍然都系未系完全恢复过嚟嘅。咁但系我哋好深信，我哋掌管一切嘅神咧，仍然喺度带领住。咁打台风最剧烈嗰日咧就系礼拜日嚟嘅，咁所以好多教会都关门嘅，即系闩门噶，即系冇聚会噶。不过因为预早知道，咁所以咧好多教会咧就做咗一啲准备，就将个成个崇拜咧搬到喺网上，搬喺网上做崇拜，即系唱诗歌啊、祈祷啊，牧师啲讲道咧早就讲好咗先啦，我放咗喺个网上啊，咁到时到后听。咁所以咧风雨不改，教会仍然有聚会，不过换咗个地点，就唔喺教堂里边，就喺自己屋企里边嚟到举行。甚至乎有啲人咧就利用呢、這个听完牧师讲道之后咧，就喺网上有个讨论区，咁你就将佢自己嘅心得或者佢哋嘅领袖嚟到彼此分享。咁睇到咧，教会就系咁样噶啦，教会系神嘅家，好重要就系注重系一个家，唔系一座建筑物。而今日就系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呢个题目：教会系神嘅家，呢个系好重要嘅圣经嘅一个教导，亦都系我哋可以不断去实践同埋经验嘅。所提出嘅两段经文，刚才读过啦，以弗所书同埋提摩太前书呢两节嘅经文，都系表达咗教会系神嘅家。我哋今日嚟到教会就进入咗神嘅家，我哋今日喺敬拜就喺神嘅家里边嚟到敬拜。长期以嚟，好多人都问乜嘢系教会，乜嘢系教会啊？教会系咪一座咧美轮美奂嘅建筑物啊？好高雅同埋格调非常好嘅建筑物啊，做教堂啊，或者系咪一大班嘅人啊，系咪一大堆嘅理论啊，系咪好多嘅教义啊，好多规条啊，咁为之叫做教会啊？ 很多人都误解了教会那个真正的意思，甚至乎有人呢就用一些标准来评估究竟这间教会是不是成功。他就用一个什么标准呢？就是 ABC 的标准。什么叫 ABC 呢？就是最简单的最基本的方式，就是最容易去评估的。但是究竟这间教会是不是健康呢？是不是成长呢？是不是成功呢？是不是做得好呢？就用这个 ABC 的标准来到评估了。那什么叫做 ABC 呢？我们分开来看一下。A 就代表 attendance， 即是出席的人数。你有几多人回聚会啊？等于我去到哪里都有人问我的，牧师你那间教会有几多人的？平均有几多人回礼拜日的？有几多人回祈祷会啊？有几多人回查经班？有几多人回小组啊？等等。很注重那个人数上面。那这个是世界的人看一个机构或者一份生意都是看个数目字，是不是？但教会是不是这样看呢？当然不是。所以不能够用 attendance 出席的人数来评估了。第二 ,B 就是 building, 即是那个建筑物或者教会的设施，有些什么的设备等等。很多教会我们都知道呢，他们是没有自己的教堂。每一个礼拜日他们聚会都租人家的地方来到去聚会。感谢神，我们有我们的教堂，有我们的 building。但不要忘记，当我们有了自己的教堂和物业之后呢，也都代表着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譬如维修啦，很多东西烂了要去修补啦，坏了要去来到去改变啦等等。这都需要弟兄姊妹来到参与，来到帮忙，以至才能够维持到这个 building 是能够正常的来到运作。但是要评估一间教会是不是只是看它的 building， 看它的建筑物去决定呢？当然也都不是。这个只不过是世界的标准。第三是 C 啦，当然我们讲到啦，即是如果 ABC 就是 C 是咩？大家都有的，你的袋里面都有的，就是 cash， 有多少啦？虽然你好多人都不用 cash， 都有多少。教会有没有足够的现金的流量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时候呢，教会都出现赤字或者不敷的情形。很多人都用这个来到去衡量这间教会是否健康，或者是成长，或者是成功。但是是不是这样呢？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只是很简单，我们今天的经文讲了，他说这家是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一起读好吗？预备起。这家就是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很重要的，教会是一个家，但是这个是神的教会，这个不是人的组织，不是人间的一个机构。如果教会只是一个人间的活动，人间的机构的话，那么这个不成为教会。教会里面一定是有神，而且是尊神为主，尊神为大，而且我们是看重神的真理，这个是教会。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讲出来什么叫教会。可能我们有很多条件都达不到，但是这个最 basic 最基本的我们要做到，就是神的教会，是高举神的和神的真理的。所以第一要跟大家分享的，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有神，也都看到有家。当讲到家，就讲到家里面的人，所以人都很重要的。讲到神，我们立即想到就是很庄严，很崇高，很伟大，很圣洁，同我哋好似距离好远咁样。但一提到呢个家呢个字呢，就调转嚟咯，就觉得好温馨，好温暖，里面有爱嘅存在。所以教会就系咁样嘅一个整合体嚟嘅，有个好严肃嘅一面，但亦都有好温馨嘅一面。所以教会系神嘅家，系形容得系非常嘅妥帖嘅。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头先读过啦，他说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我去度假的时候，无论住得几舒服都好，无论接待我们那些朋友接待我们几舒服都好，那些东西无论几好吃都好，我们始终会觉得这个不是我的地方，我是一个外人，我是一个客旅，是吗？一定是这样，时日将回家的，是吗？都咁上下就是。因为我们是外人而已，这个讲给我们听，从前我们在未信耶稣基督之前，我们都是一个外人而已。 我哋只不过个旅客嚟嘅啫，喺个过渡嘅啫。但自从我哋信咗耶稣之后，就与圣徒同国啦，归入神嘅国度里边，咁咧就马上身份就改变咗，成为神家嘅人，系咪啊？好郑重话俾我哋听，今日我哋嘅身份系改变咗啦，系神家里边嘅人。你唔好将呢个当做系一个人哋嘅地方，呢、这个当做系你嘅家，系神嘅家。你系家里边嘅一份子，你要爱呢个家，你要为呢个家嚟到付出，并且为呢个家嚟到祷告同埋祝福。呢个系好重要嘅。我哋过去只不过一个好似流荡嘅人，没有家，但系而家咧，我哋可以回家。好多人都好鍾意睇香港有一个电视嘅劇集叫做咩呀，爱回家嘛，係咪？不过我希望大家唔係单係只爱回到你自己嗰间屋企，你更加爱回到神嘅家。每一次回到神嘅家，希望你带咗一个期待嘅心，一个热切嘅心，一个盼望在当中。你可以喺呢个家里面你搵到神，喺呢个家里面你经验到神佢自己嘅真理。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你仍然觉得自己一个流荡的人，你赶快的回家认识主，归入到神的家里面去。这点是很重要的。在这个家里面是一个爱的地方，是充满着爱，因为有家就必然有爱的。在哪里有生命的流通和关联，哪里就有爱。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外人，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亦都是耶稣基督里面是的人，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有关联的，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在这里我们应该要找到爱。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就将这个道理讲了，这里是将爱这个字重复了三次，在这节经文的当中，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预备起。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三次重复了爱。而约翰在这卷经文里面强调了神的家里面需要有爱。我们都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而神都爱我们，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而爱这个字在约翰中变成一个行动的字，不是只是一个观念，不是只是一个理论，是一个行动，是表达出我们怎样去爱神，如果怎样的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家，家里面必然是有爱，而我们都期待着回家的时候是经验到爱的真实。当我们有爱的时候，这个家里面需要有的是什么？是包容，是忍耐。大家都是来自四方八面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的处境，来自不同的原生的家庭，有不同的习惯规矩。不过来到这个家里面，我们学习包容。可能很多人讲话的态度不同，讲话的方法不同，表达的形式不一样，但我们要学习包容，还有耐性一点。有些人讲嘢讲得好慢嘅，你要慢，你要有耐性去听。有些人讲得好快嘅，你可能要将个耳仔贴埋啲，听清楚佢讲啲乜嘢。总之，我哋要包容，同埋你要忍耐。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强调咗，话俾我哋听，爱系恒久忍耐，爱就系忍耐。如果冇咗忍耐，即系冇咗爱。而呢份爱唔系暂时嘅，唔系临时嘅，唔系短暂嘅。是恒久的，是持久下去的。既然是家，即是我们是家人，虽然不至于是日日夜夜都对住，不过我们每个礼拜起码见一次，或者甚至会见几次，这样我们就更加需要将这份爱是持续恒久忍耐下去，以至是能够彼此的建立。第三方面，这个话给我们，既然是家，我们就需要一同去建立和去扶持。你不能够说不关我事，这个人地的事我不用理。不是的，既然是家，我是有份的，我是家人，我是家里面的一份子，我是家里面的人，所以我们要彼此一起去建立。正如我们很多人搬屋的时候就知道要彼此合作，大家一起去做事，搬进入新屋之后又要将它重新整顿去建立，需要很多的时间去建立和互相去扶持。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教会是怎样呢？是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教会就是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里面有不同的部分，不同的器官和不同的肢体，但是配合起来的，是原所有的器官都为了这个身体来运作的，所有的肢体都为了这个身体来服务的，他们不是单独的个体，是配合起来的，所以叫做彼此相助。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是这个家里面的一份子，你是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你有你的功用，你有你的责任，你也有你的贡献。千祈不要觉得说、我没用的、你们做晒他啦，我什么都不懂的、这些不是客气，而是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有我们的本分和责任。所以好好的思想一下，在这个家里面我可以帮忙什么呢？我可以付出啲乜嘢呢？我可以照顾啲乜嘢呢？嗱，调转嚟讲，又千万唔好觉得呢，冇咗我唔得㗎喎，你要靠晒我先至做到呢啲嘢㗎喎，又唔能够用呢个观念去諗喎，因为圣经话係彼此相助，唔係个个嚟帮助你，亦都唔係你嚟帮助其他嘅人，係彼此相助，互相嘅合作，以至到基督嘅身体能够灵活嘅、健康嘅同埋健全嘅嚟到去运作起嚟。在这个家是要都要讲下规矩的和管理的，就等于我们的家啦，就算几温馨的家呢，你都不想个家搞到乱七八糟的嘛。回到家如果你见到我的东西到处乱抌的、乱揈的、垃圾没人清理的，哇，你好不喜欢的。但是你回到家呢，整整齐齐，大家呢都有个默契，有个规有矩的时候呢，管理得妥善呢，你会喜欢这个家。教会都是，教会既然是一个大家庭，有不同的人，那么我们就更加需要有些规矩和管理。不过这些规矩和管理都是来自圣经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第三章说，基督为神的儿子，他是治理神的家。难怪我们称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的元首，因为他是治理我们。什么叫治理呢？就好像政府要统治我们，要去管理我们，要来帮助我们一样。因为如果没有治理呢，就乱七八糟，家就不成为家了。但是耶稣基督不是他自己一个做了这些功夫的，他只不过一个领导带领着我们，而每一个人都参与在这个治理神的家的过程里面。所以在彼得前书第四章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我们都有份的。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圣经，预备起，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弟兄姊妹，原来我们是要做管家的，无论你管家婆也好，管家公也好，都要做管家，不过是要做好的管家，不要做坏的管家，不要做一个不负责任的管家，要尽我们的责任来去做。但是不是一个人去做，这里说是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管治里面是有份参与的。而怎么做呢？是神给我们有恩赐。什么叫恩赐呢？是属灵的恩赐，以致去彼此去配搭合作起来的。恩赐各有分别的，有些人讲话很厉害，有些人唱歌很好，有些人弹琴或者弹乐器很好，有些人做文书做得很好，有些人翻译做得很好，甚至乎有些人呢是读经祈祷都做得特别的好，或者在管理教堂 的产业或者业务各方面事情上面都做得很好，有人煮嘢食煮得很好，有人做卫生清洁搞得很好。我们要配搭起来彼此去服侍。为什么？因为神交托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就要好好运用，做好的管家。什么叫管家呢？管家不是你大晒，不是说你是威晒，管家的意思就是他上面有个主人嘛，他主人将头家交给他管嘛，是不是？那为之叫管家嘛。所以他对上要负一个很大的责任，对下亦都要尽上他做管家的职责，所以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存着谦卑的心，一个忍耐的心来做这个管家。既然教会是耶稣基督来治理，而我们受耶稣基督的差派来到参与在治理的事情上，我们就更加要认真，要谦卑，同埋是愿意带着一个甘心乐意的灵来到做这件事了。 最后既然在他家是有供应和有喂养，我想你还记得你细个的时候父母亲是何等的落力和用心竭力来到供应你的需要，供书教学，给你来到饮食，一日三餐的温饱，给你住得好睡得好着得暖。回到神的家都是神都愿意供应我们灵里面的需要，喂养我们灵里面的那个需要，这个就是家，一个属灵的家是需要有喂养的。所以礼拜日的聚会里面我们有讲道，有主日学，有平时有查经班，有祈祷，还有有分享的聚会，就是帮我们要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你都看到，既然是一个身体，这个身体要长大的，要长进。如果永远停留在那个身量里面，我们说这个不正常，我们需要正常的运作，就要长大，人数是会自然的增加。这个需要呢，如果我们呢在真理上面呢好好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呢有健康的成长。我们这里都看到有第二代，有第三代，甚至会有第四代的出现。每一代的人都需要成长，在成长过程里面需要有灵里面的供应，神的话语去喂养他们。但是喂养不是只是牧师的责任，牧师固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喂养的责任，但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个喂养的责任，就是你去喂养那些有需要的人，给你年幼的人，灵命里面给你是来到是浅一点的人，或者刚刚信主的人，或者你带他来教会的人，你都有一个责任去喂养他们。如果你是一个小组里面的组长或者带领的，或者某一 个项目里面的负责的人，或者做领导的，你都是一个喂养者，或者你同人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喂养着他。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你为人家祈祷的时候你都是喂养着他，你关心着他。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供应和喂养的事情上面都尽一点点的责任的时候，这个家是会健康的，是会快乐的，是会成长的。所以大家都要在这个家里面尽上这一点的供应和喂养的责任。刚才讲的教会是神的家，接下来第二点是讲到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这个强调了这个是神的教会，而且属于永生的一位神。为什么这么重复去讲呢？因为这个话给我们，永生的意思就是指着我们的神是一位活着的神，是活的神，他不是死的神，他也不是只在博物馆里面的一个神，也不是只在历史里面的一位神，他活在今天的神，他今天仍然向我们讲话，仍然向我们来说话，他是活着的神。等于我们相信的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面已经复活，他不是停留在这个坟墓的里面。我们的主不是只是一位历史的教主，他是活着的救主，生命的主，并要再来的君王。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的意思，所以教会是应该活泼的，教会应该是向前的，教会应该是增长成长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活着的神。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郑重的提醒。而圣经这个启示录更加告诉我们，主耶稣在灯台中间行走。什么叫灯台呢？灯台就是教会。所以启示录没讲到七间教会就是七个灯台。在不同的教会中间来到行走，亦都在我们教会中间来行走。为什么教会是灯台？因为要为主发光。我们在这个社区社会里面要作光作盐。要为主发光，而耶稣基督就行走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他要行走在我们中间呢？他要看看我们怎样做，做得好不好，做得对不对。亦都另一方面在我们中间行走，是表示他支持我们，扶持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今天的教会亦都面对着很多的冲击，很多困难，很多难处，但是请放心，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行在我们中间，他安慰我们，他明白我们，鼓励我们。主耶稣是行走在灯台的中间， 基督徒为什么会聚集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相信一位活着的主，祂就在我们中间。所以圣经说，当我们有地上有两三个人是奉主的命令聚集，主就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我们聚会的原因是因为相信主就在我们的中间。曾经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刚刚出来做传道的功夫，在教会里面开始准备讲道。有一次礼拜日去讲道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位男士从后面一路走上来，穿着白色的衣服，很洁白的衣服，然后坐在第一排的座位那里，等于好像现在前面坐第一位的座位那时，然后呢就静心地听这位年轻的传道人在这里讲道。有时他听完之后呢就点下头，又微笑一下，对这个传道人很大的鼓励。哇，这个传道人听到就很开心，因为传道人最怕什么呢？讲道的时候呢个个目无表情，真是的，我最怕就见到目无表情的会众。那你有没有听呢？不知道。中不中意听呢？不知道。喜不喜欢听呢？不知道。或者擘大眼睡觉呢？又不知道。所以我最怕听到没见到目无表情的会众。希望大家多一些反应出来。好吗？后面那些几成功了，好，非常好，多谢多谢。咁呢个传道人见到呢个坐喺前面嘅人搏搏命嘅点头，或者咪微笑咧，佢好开心。咁散咗会之后咧，佢就落嚟想话同呢位先着白色嘅衣服嘅先生咧握下手，点知揾唔到佢，到处见唔到啦。咁后嚟咧，佢就问呢个教堂嘅牧师：，牧师牧师，问下你头先坐喺我哋前面第一行嘅着白色衫嗰位先生，去咗边度啊？咁呢牧师就话：佢走咗啦。咁，佢走咗啦。哎呀，可惜我仲想同佢倾下偈。我请问问牧师，佢系边一位啊？咁，啲牧师就话：你唔知咩？我唔知啊。咁，牧师就话：佢就系主耶稣咯。吓、啊，哎呀，牧师，点解你唔早啲出声啊？我同佢握下手，同佢影张相啊嘛。咁啊，牧师话：哦，咁好容易啫。佢下个礼拜都嚟嘅，因为佢个礼拜都嚟我哋当中。唔通你唔知道咩？主耶稣每一个主日都坐在我们中间，挽下手就是坐在你旁边，因为他在灯台中间行走，他来安慰鼓励支持我们。因为教会的头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他不来呢？他一定会来，他就是教会的头，教会的元首，他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需要是按照着真理而行，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在第三方面讲到，这个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句说话在新约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这话告诉我们，教会里面有神，也有家里面的人，第三很重要的必须要有真理。如果教会里面没有真理，我们只是一个社团而已。如果教会里面只是一些活动而没有圣经的真理的话，这样我们只是一个人间的活动，但是这个是神的家，所以必须有神的真理在我们当中，是真理的柱石。为什么呢？因为柱石是代表的意思就是高举。你想想以前那些在希腊罗马那些建筑物，那些柱是不是很高的？一条直直的柱很高的，支撑着成座建筑物的。你离远你看你觉得很威严很庄重。现在你见到现在还有一些以前留下那些的政府的建筑物，你就会知道。或者我出去downtown看看我们以前的这个美术馆那里，你会知道哇，高的柱就表示高举。所以真理的柱石的意思就是教会是高举真理的地方。今日如果我哋冇高举真理，相反我哋贬低咗真理，或者不顾呢个真理，藐视呢个真理嘅时候，家就不成家噶啦，教会就不成教会。所以难怪今日好多教会荒凉，好多教会系失落，系因为冇高举真理。我哋好多时候太过高举人嘅智慧，高举人嘅学问，人嘅说话，但系缺少咗真理。但系圣经由头到尾话俾我哋听。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神表达他心意的地方。为什么呢？就等于你回到家，你会很释放很自然的，你就 好轻松咁同太太、同先生讲嘢、同仔讲嘢、同女讲嘢、同阿孙讲嘢。但你出面咧，你就会好小心、好谨慎你嘅言行，系咪？翻到屋企你放松啦，可以说话啦，可以分享啦，将你开心嘅、唔开心嘅都讲啦，甚至乎你嘅牢骚啊、你嘅脾气都发晒出嚟，系嘛？你放松啲啊嘛，翻到屋企，教会系神嘅家，所以翻到教会，我哋能够知道神心意嘅表达。所以教会里面我哋需要宣讲神嘅说话，解释神嘅说话，同埋彼此分享神嘅说话，就系咁嘅意思。举一个例子，诗篇七十三篇系一个好好嘅例子，讲到有一个人见到世间社会上面好多嘅嗰啲不公平、不公义嘅事，见到啲恶人当道做坏事，但系又发财发达，好似冇人管得掂佢咁样。佢好唔明白，我哋呢啲敬虔嘅人点解会受苦受累？佢话我思察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结果圣经话，当我进入神嘅圣所去思想嘅时候，佢就谂通咗啦。神就将呢个心意解释咗俾佢听。嗱，呢个系好好例子。所以教会里边，我哋需要嚟到分享圣经嘅道，以致我哋能够互相鼓励。我哋有好多嘅难处喺心中排解不去嘅，但唯独当我哋回到教会里面认真去查经、学习圣经、分享圣经神嘅道嘅时候，我哋就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帮助。我哋一个人唔能够处理得晒所有嘅问题，我哋透过一个小组或者透过一个祈祷嘅聚会，我哋就能够互相嘅鼓励、互相嘅扶持。所以家系需要有彼此嘅扶持同埋建立。因为家是有爱，在家里面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的阶段都不一样的。有些人信主几十年，有人信了十几年，或者有人刚刚信主。等于我们下个礼拜这里有五个人接受浸礼，其中一位是我们的下一代 Jesse 是吧，是吧 Eric 和大仔是吧，会接受浸礼。另外还有四位弟兄姊妹接受浸礼，他们都有不同的阶段。有啲人好年青，好年幼；有啲人喺灵命里边亦都好肤浅。不过佢哋喺生命嘅阶段里边不一样，所以我哋要按照住佢哋嘅程度嚟去帮助佢哋，去教导佢哋，去扶持佢哋。初信嘅我哋唔能够讲得太深奥，信主太耐嘅我哋唔能够净系讲啲基本嘅道理。我哋需要嚟到按住佢哋嘅年龄，按住佢哋灵命长进嘅程度，按照佢哋嘅环境同埋需要嚟到去教导佢哋。每个阶段都唔一样，但系圣经嘅真理就系神嘅道，我哋要嚟教导佢哋。所以耶稣基督喺升天之前，喺马太福音28章嗰度讲过：凡我护你们的，我哋注意到教训同埋遵守系唔能够分得开嘅。如果净系教训，但系啲人唔去遵守，系冇用；如果净系遵守，但系唔系按照住教圣经嘅教训嚟遵守嘅话咧，亦都产生唔到美好嘅果效。所以两者系相辅相成。我哋按照住不同嘅人嘅需要嚟到教导主日学，我哋按照住不同嘅细路哥嘅年龄嚟到分班，青年人亦都系一样。去教导他们，让他们来到去学习遵守。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醒，也都是教会的责任。既然是神的家，我们就必须要有家里面 的教导来要帮助我们的小孩子。什么叫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呢？约翰福音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解释了，因为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防角石。这个解释得很清楚，为什么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刚才讲了要高举真理。为什么教会是真理的根基呢？因为我们以圣经作为我们教会的根基，就好像起一座建筑物要有一个稳固的地基在个地下一样。使徒就代表新约，先知代表旧约，所以教会基于新旧约的圣经作为我们很重要的信仰的基础。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要讲下旧约，有时候讲下新约，或者有时候讲下新约我们要讲下旧约？因为我们要配合去明白到，因为无论旧约与新约的圣经 都是一路预言讲到耶稣基督的，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主角的。所以耶稣基督是防角石，即是这座建筑物的第一块的石头，最主要的石头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活石。感谢主。所以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从圣经里面很清楚是给我们来到了解得到的。所以诗篇十一篇那里说，根基如果毁坏，二人还能作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打不好好的根基，圣经的道理不去好好的学习，结果会毁坏的。当风来了雨来了，就会将我们冲走。所以根基要稳固，如果不是的话，做什么都做不到。弟兄姊妹，好好读圣经，好好学习圣经，明白神的道。我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说话很严重的，很可怕的讲的，就是说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里面开始。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真理，但我们不去行真理，不去学真理，不是按照真理去做，难怪圣经说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所以好好的郑重看真理，明白圣经的道。如果神交托给你一些任务，去带领小孩子，带领年轻人的话，我们更加要在他们年幼的时候，让他们清楚认识圣经的真理，按照真理而去行。有很多人经常跟我说，哎，教会不行的，教会不好的，这里又不好，那里又不好，好不完美的，不行的。很多很多的负面的意见或者说话，真是的，教会不完美的，讲得啱嘅。正如有人讲，呢、这个世界上你揾唔到完美嘅教会嘅。有啲人换咗一间教会又一间，换完一间又一间，不断去换教会，但系都话唔完美，冇一间完美嘅。所以有人话，教地上揾唔到完美嘅教会。不过如果就算万一俾你揾到一间你觉得好完美嘅教会咧，点样啊？你都唔好去喎。点解唔好去啊？因为当你一入去咧，你就搞乱人间教会嘅。因为呢，你是不完美的，是吧？我是不完美的。弟兄姊妹，没有完美的教会，但有爱的家，有爱的地方就有完美。我们觉得它不完美，是因为你未曾付出爱，你未曾好好的用忍耐包容去爱家里面其他的人，所以你觉得它不完美。教会是神的家，有神的爱，但是神的爱要彼此分享的，彼此鼓励和彼此造就，让我们都被建立起来，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有爱的氛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主啊，今天我们听到这些圣经的道理，但愿这个不是只是一个道理，是生命之道，再一次燃点起我们内心的那种激情和爱主的那种情怀，让我们愿意说，主你爱我们这么多，我们愿意亦都爱你更多，我们因着主的爱，我们彼此去相爱，建立一个家，让我们离开以前流离浪荡的日子，我们要爱回家，回到神的家，并且一起去建立神的家，互相的扶持，彼此的相爱，包容与接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内心里面仍然有一些挥不去的愤怒，内心里面仍然有很多不能忘怀的创伤，又或者有很多的烦恼仍然缠绕我们的心间，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求你的爱再次将我们来到去释放，将我们深层的那些的疾病都来到治疗，将我们内心的疼痛都来到治愈。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愿意爱你更多，求主的爱充满我们这个家，因为这个是神的家，我们都是家里面的人，我们要彼此学习来到爱。主啊，求你建立我们，也都学习从神而来有智慧和有亮光，如何去治理神的家，让神的家被治理得是更加齐整，更加的合乎神的心意，更加健康，并且更加能够吸引、招聚 更多社区里面的朋友可以进到神的家里面。主啊，我们愿意能够作光来作业。主啊，多谢你，因为主啊，耶稣啊，你就行走在我们中间，你观察我们，看顾我们。主啊，你亦都嚟鼓励我哋，安慰我哋，将我哋献上感谢，求你建立我哋信望爱堂，继续成为一个合一嘅肢体同埋大能嘅子民，继续侍奉你更多。求主帮助我哋，垂听我哋嘅祷告，系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阿门。